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暗花明节目。五月份呢，好多树都已经变返绿色啦，草地又一片绿色啦，睇落去呢係充满生机嘅，有万丈更新咁嘅感觉。喺五月份有人做咗统计喎，係话有25个节日㗎喎，可以讲係节日最繁忙嘅月份啦。咁呢有我哋熟悉嘅五一节啦，五四青年节啦，五月八号世界红十字日啦，仲有五月嘅第二个星期日，五月九号啱啱过咗儿女表孝心嘅母亲节啦。听众朋友如果想知道仲有边啲具体嘅节日呢，可以上网 search 下㗎喎。今日思琪要同大家介绍嘅係五月十三号。咁五月十三号係咩节日呢？就係、是、世界法轮大法日。世界法轮大法日係从几时开始嘅呢？又点解会有咁嘅节日呢？对法轮功修炼者来讲，或者是对法轮大法有所了解人都知道，2000年5月13号是首个世界法轮大法日，也就是说从那年开始是开始有法轮大法日的。那又为什么会将这一日定为法轮大法日呢？我们都知道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创立的，在1992年的5月13号在中国的长春市，李洪志先生第一次咁将法轮功咧介绍俾社会，介绍俾世人。从1992年到2000年，喺呢短短嘅8年入边，法轮大法系传遍咗中国嘅大江南北，传向咗全世界，俾全世界各民族带嚟咗无上嘅福音。有啲人获得咗健康，有啲人获得咗道德嘅提升，明白咗生命嘅意义。人为什么要来到世上，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等等等等，很多人一直都是迷惘找不到答案的，在转法轮这里，在法轮大法修炼里面，他们找到了答案，无数的生命的佛性被唤醒，同时都改变了上亿人的命运。为了纪念这个伟大日子，等更多的人去了解法轮大法，为更多的有缘人可以早点得到大法的福泽，亦都是为了呼吁善良的人们支持大陆的法轮功学员早日可以重获信仰真理，自由修炼合法权益，同时都是为了海外的法轮功修炼者可以尽快的提高。那就在各地学员的倡议之下，经过美国纽约、华盛顿、美西、美中、波士顿、休斯顿、美东南法轮大法学会、加拿大法轮法学会、欧洲德国、法国、瑞士、瑞典、英国法轮法学会，以及台湾、澳大利亚、香港、新加坡等地法轮法学会共同协商，决定将5月13号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以便全世界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和全世界善良的民众共同地欢庆。于是在2000年的5月4号，明慧网就公布了这个公告，将2020年的5月13号定为首个世界法轮大法日。每年的法轮大法日从大洋洲、亚洲、欧洲、非洲、南美、北美洲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会在当地的时间5月13号上午组织各种红法、练功和庆祝活动的。这些这样的庆祝活动是得到各个国家的政界的支持和祝贺的。在首个世界法轮大法日里面，在北美洲主要是两个国家，美国和加拿大。美国有39个州，不同的政要都发例贺信或者是支持信函。据明慧网2000年的5月12号报道，休斯顿的市长李布朗就致信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他是这样写的：我很高兴地对即将在5月13号世界法轮大法日聚集的庆祝的人表示祝贺。我坚信这个活动和所参加的人都会有一个鼓舞人心和有益的交流的机会。在祝贺信里面，李布朗市长还是 感謝法輪功學員在他們的社區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世界法輪大法日至今已經有21年了，在這21年裏面，在美國有39個州不同的政要都是發出了道賀信和支持信函的。今年的世界法輪大法日到來之際，同樣是收到很多政要的支持和道賀的。賓州第十國議會選區聯邦眾議員 Scott Pirrit 的賀信是這樣寫的：親愛的大費城地區法輪大法學會，為了我們國家對宗教自由的堅定承諾，懷著深深的敬意，請接受這封支持世界法輪大法日的信。面對群體滅絕和獨裁的 CCP， 法輪功修練者在慘烈的迫害中堅韌地挺立，證明了那些渴望生活在自由裏面人們的不屈不撓的意志。自從李洪志先生開始公開傳授課以來，特別是自從他在國外教法輪功以來，他和他的弟子被中共標榜為騷擾、迫害、消滅的對象。1999年，中共徹底地對所有相信法輪大法的人加以鎮壓。我們的國家見證了越來越多令人沮喪的中共墮落的例子，清楚地看到中國領導了一場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全國性的運動，可能有150萬修練者因此喪失了生命。美國的支持者們一再表示對所有受害者的聲援，並且是繼續聲援下去。在2016年的6月，美國國會眾議院一致通過了一項決議，敦促國際社會協助結束中共群體滅絕的強制摘取器官的計劃。在上一屆國會，我發起了 HR8491 提案，將中共指定為跨國有組織犯罪集團，其中我引用了中國法庭的調查結果，結論指出針對法輪功的罪行可能構成現代世界上最嚴重的暴行之一。北京政府對法輪功修練者造成的迫害後果是實實在在的群體滅絕。美國國會將繼續竭盡所能，以確保中共停止他的殘酷和野蠻的做法。法輪功以及所有信奉宗教自由人的勇氣和毅力使中共感到恐懼。我們國家真誠地希望並且祈禱將中共好像蘇聯一樣掟入歷史的垃圾堆。支持世界法輪大法日以及支持法輪功追求宗教自由，我深感榮幸，祝你們平安成功。這封是賓州第十國會選區聯邦眾議員 Scott Pirrit 給費城地區法輪大法學會的祝賀信。在 Scott Pirrit 這封道賀信裏面，除了是支持世界法輪大法日之外，支持法輪功學員的宗教信仰自由之外，我們都清楚地知道 Scott Pirrit 他是知道法輪功學員是受到慘烈的迫害的，並且指出中共是有組織大規模地是活摘法輪功學員的器官謀取暴利，還有覺得中國迫害法輪功學員活摘器官是屬於群體滅絕罪，中共是跨國犯罪集團，並且是希望是解體中共、結束中共的統治的。這封祝賀信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我們休息一陣回來看看其他的道賀信。
飘逸，五月的清风自在惬意，五月的幸福甜醉肆意，五月的清江奔流到海，五月的山峦苍翠欲滴，乘风飘飞，啦啦啦啦啦啦啦。
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上一节我哋介绍咗世界法轮大法日佢嘅起源。世界法輪大法日是得到了各個國家的政要的支持和祝賀的。我們跟大家分享了在早期在首個法輪大法日休斯頓市長李布朗的祝賀，他在祝賀信裡面感謝法輪功學員為社區帶來積極的作用。好像這樣的感謝信呢，從2000年到現在全美39個州不同的院士都有政要发出了这样的道贺信，并且是感谢法轮大法在当地社区一些贡献的。而宾州第十国会选区联邦众议员 Scott Perry 他的道贺信更加是道出了中共的邪恶和法轮功学员在这二十几年遭受的苦难，指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是群体灭绝罪，并且是承诺呢是继续帮助法轮功学员的。美国佛蒙特州州长菲利普·斯科特颁发褒奖状，宣布2021年5月13号为佛蒙特州法轮大法日，并且是在佛蒙特州州政府的官方网上刊登了褒奖令，鼓励佛蒙特人共庆法轮大法日的。在加拿大安大略省金斯顿市宣布2021年的5月13日为法轮大法日，颂扬真善忍的原则。金斯顿市还连续13年是褒奖法轮大法日的。他在褒奖那里是这样写的，法轮大法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高层次的修炼体系，有益于人们的思想、身体和精神健康。鉴于法轮大法在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红传于世，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修炼人遵循法轮大法的原则，见证了他增进身心健康的确凿功效。鉴于法轮大法已红传100多个国家，超过1亿的修炼者在大法中入面修炼，法轮大法修炼者表现出的大善大忍感动了善良的世人。全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者将在5月13号同庆同贺法轮大法日。鉴此，我伯特新市长褒奖2015年5月13号为法轮大法日，既表彰真善忍的原则，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褒奖，比如美国马里兰州的安亚伦德尔郡亦都颁发了褒奖，亦都宣布5月13号为安亚伦德尔郡的世界法轮大法日。 包长信入面仲讲，好多人修炼咗法轮功之后，身心受益，人生从此改变。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80几个国家，其实系100几个国家，估计有1亿人修炼。安亚伦德尔郡支持居民能够自由咁修炼法轮大法，并分享呢啲价值。喺5月13日法轮大法到来之际，新西兰嘅议员亦都发嚟咗贺电，表示对法轮功学员嘅真诚嘅祝福同感谢。新西兰罗托鲁瓦地区议员雷诺麦克弗森来函表示，请允许我向全世界支持法轮功嘅人士表达新西兰人嘅声音。在这片民主的土地上，法轮功受到尊重，并允许他们自由练功，自由地表达他们的和平的信念。那些侵犯个人信仰的政府应该被追究责任。祝一切顺利。新西兰华卡托地区议员凯西怀特在信里面说，感谢你们持续地捍卫善良、宽容、言论和信仰自由以及全球的和平。祝你们在法轮大法日庆典上一切顺利。金海湾社区会员会主席艾比兰德福表示，我写信是为了表达对法轮大法日庆典的个人支持。法轮大法倡导和鼓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完善和身心修养，它包括打坐和道德修养。法轮大法倡导的核心是真善忍，庆祝活动是为了传播真善忍。我相信这些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的。在印度尼西亚的东爪哇马朗市，一个设置在山区著名旅游景点的私人电视台 Butter TV， 它的电视台总裁和全体员工也都发来贺词，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的。他在贺词那里说，他们希望法轮大法做人的指导原则、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可以启发世界上更多的人，为更多的世界公民带来健康和心安。在德国联邦议会社会党议员乌利尼森在贺信里面说，通过法轮大法，人们可以遵循真善忍，返回先天的善良本性。黑森州议会副议长社会党议员海柯霍夫曼女士在贺信中这样写，真善忍是值得追求的目标，这个是法轮大法所代表的价值观。多年来，法轮功修炼者遭受了迫害、关押、酷刑和虐杀，这些不单止令人担忧，而且是完全无法接受的。德国黑森州议员、自民党主席奥利弗·斯蒂尔伯克致函法兰克福法轮功学员，他说，法轮功的真善忍价值是我们每个人应该追求的崇高的目标。每年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各地的法轮佛法学会都会收到各地政府或者政要的道贺信，信里面都是表达了真善忍这个普世价值是得到认同的，是对社区有积极的作用，对人们的身心健康是起到好的作用的。他们都说世界需要真善忍。各地法轮大法修炼者呢，除了是组织庆祝活动之外呢，很多法轮大法修炼者都会写一些文章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在自己修炼前和修炼了之后道德的提升的。我们休息一阵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位律师的心声。
景并非绝景，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我哋喺上一节咧，喺世界法轮大法日到嚟之际咧，好多政要都发出咗道贺信，信入边咧表达咗对法轮功学员嘅赞赏，以及谴责中共残酷咁迫害法轮功嘅，同埋欢迎法轮功学员咧喺社区入边弘法弘扬嘅。咁喺世界法轮大法日到嚟之际，法轮功修炼者除了是庆祝活动之外，都会写一些文章来表达自己的心声，表达自己感恩的心。下面和大家分享台湾一位女律师，她怎样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童文宣是一位律师，她有台湾和美国纽约律师的资格，还曾经担任过美国全友电脑公司法律顾问和台湾专利的代理人。他在38岁那年呢，已经是一个律师事务所的所长，手下有100个律师，可以说是事业有成，年轻有为。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辞了职，很多人都跌破了眼镜。是什么原因令童文芬毅然地放低显赫的律师光环呢？童文芬说，很多人在读法律系的时候都是抱着济世救人的雄心壮志，当他们走出了法学院的大门之后，就发现实际的工作是背叛了自己最初的志向的。这么多年的法律工作令童文芬对人性和社会的走向感到非常的失望和沮丧。童文芬说，在十几年前有一个这样的 case， 当时接了一个义务辅助的 case，当时他是面对着一个怨气冲天的妇人，他的先生骑车被一个女子开车追撞，好不幸这位妇人的先生变成了植物人，而追车撞人的肇事的女子就不愿意赔偿一分钱。那这位妇人就对这名女子提起刑事控告和民事索偿，但是这个肇事的女子的未婚夫是警察，他请来当天在110值班的警员，警员称当天有人报案记录，但是没得电话录音。女子在事发后，当时是拜托路人帮她打电话报警，因此她是属于自首，符合自首减刑或者免除其刑责的重要条件，所以这名肇事的女子得到了缓刑的判决。在民事索偿官司中，因为这名肇事女子脱产逃避责任，官司打了几年，年轻的女子从未婚到结婚，从怀孕到生子，最后是一分钱都没赔。而那位妇人查出了作证的警察是那名肇事女子先生的同学，因而认定造证的警察是做伪证，坚持要告造证的警察是有伪证罪，但是他又欠缺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提告只会在法庭上招来检察官对提告人的羞辱，不会有任何的结果。最后这位妇人都是如愿地拿到诉讼状，自己走向法院，走过所有的程序，果然不出所料，他在法庭上拿不出任何的证据，受尽了言辞的凌辱。但是他的恨支撑他的执着，他就是不肯放弃，虽然败诉了，但是那位作证的警员因为不堪其扰，就请求调离台北110报案中心的工作，去到桃园县长官邸做警卫工作。那最后这个案件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妇人没得到一分钱的赔偿，那个肇事的女子没出到一分钱。有一天在个官邸的血案里面，在警卫室里面有一个警员死了，这个警员就是当日在110报案中心工作的和那位肇事女子作证的警察。童文芬说，直到现在他都不可以确认究竟谁是谁非，但他清楚地了解是有另一个审判的法庭， 在法庭上的胜利是否人生真正的胜利呢？介入人与人之间的纠纷不是为正义而来，为了名利而来，算不算昧着良心过日子呢？他感到很彷徨，很困惑，他找不到答案。于是他安排自己去西藏，希望在那里可以找到生命的意义。那他去西藏找不找到答案呢？我们休息一阵再回来跟大家分享。
Water is so salty, but why, oh why? A poet quietly replies, it's from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tears, bitterness and suffering for ages and years.I look forward to the day when seawater turns sweet, when all good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together finally have made it through to the spring.The tongue, it said, a sage left this answer once. It's from Buddha's tears of compassion because of all his lost children.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五月十三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修炼者除了载歌载舞地庆祝之外，还会写一些心得 来表达自己感恩的心的，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那童文芬一个成功的律师，他都写下了自己的心得的。他说做律师本身是济世救人，但是现实的工作里面并不是这样。他说现在的律师在法庭上是不会讲真话，因为呢被告拥有真密权，人捉了只要他打定主意不讲实话，没人指证他，他就可以不承认。他说真密权已经有了自己独立的生命，他会使这个社会越来越看不到讲真话的美德。无论如何他死都不认错，理所当然他不会讲真话，那就可以逃避追责了。所以他觉得律师这个职业和他的初衷有冲突，令他很困惑很彷徨。于是他就去了西藏去寻找生命的意义了，但是毫无收获的。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帮他装修房的设计师傅送了一本书给他看，这本书就是《转法轮》了。简单和各位听众介绍一下《转法轮》这本书。《转法轮》这本书呢已经被翻译成45种语言，红传全世界100几个国家的了。在中国历史上至今为止，除了《转法轮》这本书之外，没有一本书是可以被翻译成45种语言的，都很值得我们中华民族中国人骄傲和自豪的。咁咧都系可以喺法轮大法嘅网站入边咧免费下载同埋阅读嘅，有兴趣嘅听众可以自己去网上下载落嚟睇一睇，了解多啲。翻童文芬嘅心得体会，童文芬之前咧因为工作关系咧都会进出出中国大陆嘅，咁佢都听到咧系法轮功咧喺中国咧受到强烈嘅打压嘅，系捉去劳教所啦。有很多人捉入劳教所，只要他签名说不练就可以放出来了，但是很多人他都不会签。童文芬觉得不可思议，说一句不练就放人，说一句练就要判刑，这个差异实在太大。身为律师的董文芬很想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修炼人仍然愿意前仆后继地站出来捍卫法轮大法。他反复地阅读转法轮和相关的书籍，最后他感动到泪如泉涌。他说他看到一个个的迫害案例，就知道那些故事都是真的，因为每个人的叙述的口气都不一样。他一边看一边哭，太多数不清的感人的事迹感动了童文芬，于是他走入了修炼的行列。修炼后，董文芬在生活上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去实践，时时检视自己的言行有没有符合真，有没有符合善，有没有符合忍。修炼一段时间之后，童文芬发现自己真的有很大的改变。他说他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开车不会谷气了，两年多来开车都没有按过喇叭。他在想，是不是台北人的交通习惯变好了呢？还是交通状况改变好了呢？原来呢他发现呢乱开车呢还是乱开车，交通呢和原来没什么分别。那为什么他没那么谷气呢？原来他说他自己急躁的心呢和冲动呢已经在不知不觉里面收去了。童文芬表示，跟真善忍相反的就是假恶斗。如果从恶的来看，举个例子说，一个消费者为了购买预售房而交了几百万的订金，后来家里发生了事，没办法继续付款，那就要退屋，那就要塌订。这个时候很多建筑商都会因为消费者没有履行合约，那就会将全部的订金吞了下去了。他说想一想，如果都照着法律走，很多是非标准已经是偏离了比较高的道德对人的要求了。有些法律人就忘记了道德，用最低的法律标准做事可以获利就得了。律师在法庭上会互相质问，字字句句都计较对方讲了什么。如果真的是要解决纠纷，是不是应该先想想自己有没有错，同时站在对方的立场。如果任何事情都走出真善忍的道德标准，跑去法庭上去争去斗，就会将是非对错的判断都给了法官，而不是自己身为一个人对自己所作的行为勇于承担。这个已经是本末倒置了。 陶文芬深有感触地说，法律没有办法钳制人生，人如果一生要做恶的话，法律一点用处都没有。人应该有心法来约束，而不是靠外在的法律。他说在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他真诚地希望如果律师界、法律界甚至社会上的老百姓都可以遵循真善忍的话，那对社会、对全人类的影响将是非常巨大的。他说现时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世界里面，唯有提升人类道德心性的法轮大法，可以真正地带给人们内心真正的宁静、真正和平的希望。这次柳暗花明节目的时间又到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